所以由此呢，可以知道前面这段文哪一段呢？709页倒数第三行，一直到710页，到710页，第四行，依嗣禅般若波罗蜜自然而生，这个叫做生起次第。啊，这段文是在讲一度一度必须依止于前前而生于后后，这个叫做依止次第。而从如经中说，比丘一心专定能观诸法实相，就告诉我们说，一切的修行你要依止于闻思修，而修是什么？修三摩地，所以一定要依止一观才能够成就般若的智慧，观诸法的实相，断一切的随眠种子，才有办法度一切的苦的边际。那你要这样子得止观的边际相，于是呢，六度每一法都是观待圆满的。所以呢，从这段文如经中说这段文，一直到我们711页第五行能得般若波罗蜜这段文，叫做圆满次第。圆满次第，圆满次第。所以呢，你看哈，所有的修法都是要次第修升起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圆融无次第而能够圆满一切的功德，都以这两种次第哈，都以这两种次第来去摄受一切法行修的一种功德，啊，行修的功德。好，我们姑且这样子来判文哈。好，到这边为止。底下呢就是最后一段这个法要了，就做一个小的简责。你看底下问曰：要行五波罗蜜，然后得般若波罗蜜，那是不是这前面就是节前了哈？前面就告诉我们，以五波罗蜜的修德，才有办法显什么得证般若波罗蜜的一种性德。那有没有可以只修一二波罗蜜就可以得般若的呢？就告诉我们一跟一切一跟多之间的相摄门，底下呢就来谈，请在这个天这个地方呢写一个相摄门。前面呢都谈升起之地跟圆满之地，那么六法呢是互相相依相虚的，对不对？不能够相离。而后者呢就告诉我们，但行一二波罗蜜也可以得什么？也可以得全体一摄一切，一切即一，这样子的一种无障碍相。啊，相摄门，依相摄门说六度，啊，前面呢是依次第说六度，这边呢以相摄门说六度。那相摄门呢又开作两个，请看底下。答曰：诸波罗蜜有两种，啊，我们说讲一切的波罗蜜呢有两种啊，两种安利了啊，两种安利的方法。一种呢，一则依波罗蜜中相应随行具足波罗蜜，后面有解释。我们先看标文啊，二者随时别行啊，前面呢叫做相应随行四个字画起来，后面叫做随时别行。单看这样子的名词，当然也不了解。我们看底下后面的解释，二者呢是随时别行般若蜜，多者受名，比如四大共和，虽不相离，以多者为名。前面有讲过，这是毗昙的论义，对不对？毗昙说，我们一切的摄法是由四大能照摄和合而生的啊，可见色，可见的相。所以呢，所有的法都共有四大，只是以哪一个增胜故呢？以多者为名，知道吗？以多者为名，哪一个增胜？所以以他为名啊，以他为名。同样的道理，同样的道理，相应随行者指的是什么？一波罗蜜中具足什么五波罗蜜？这跟前面的四大不相离也一样，每一法。每一种事修啊，你不管在修禅、修布施，任何一度都具足六度啊，任何一度都具足六度，这个叫做相应随行。所以呢，行任何一个波罗蜜都可以随相，以略摄广，对不对？以略摄广，摄尽一切的法啊，摄尽一切法啊。那么这不离五波罗蜜，得般若波罗蜜。这段文是在讲相应随行啊，相应随行，因为你每一个般若啊，每一个般若蜜呢，其实呢，它只是以这一个形象比较增胜的缘故，故称之为什么？故称之为这一个般若蜜啊。实际上，以相应随行的理来说的话呢，它以一能够摄一切，以一能够摄一切。底下呢是随时得名，随时得名是一时具足。啊，你看底下的相，什么叫做随时得名呢？ 随时得名者，就是随时别行啊，这个波罗蜜的意思。什么叫做随时得名者？或因一，或因二，得般若波罗蜜。底下的举例子说明，若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布施，请把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画起来，这是行一二波罗蜜可以得般若波罗蜜的一个重要的关键。你要发菩提心，行一切的法，一切的法都是般若，懂吗？你要以发菩提心为依止，一切的法都是般若。好，一切的法都是般若。所以我说啊，你一定要通达增上广大菩提心，你要能够见了这一种必要性。你要行修佛法，只此这条路，离开菩提心，别无方便。你真的能够见到这种必要性，见到这种必要性，根本于一切法不动不转，依这种不断不短无上菩提的正愿为依止故，行修哪怕就是持名念佛，它也是实相，它也是实相，跟般若相应的究竟法。可是问题是，如果你只是以下列心，那么这一种法就是方便，对不对？那是不究竟的，是不了义的。所以我们在一切的经论上呢，或论高低，或论方便，或论第一义，其实都看什么？都看法心，都看法心。常看到一个公案，就讲一个阿罗汉的老师啊，后面那个沙弥弟子啊，跟着他拿了包袱，然后呢，一念菩提心说我要成佛，那么这个老师有他心通了，就知道了，说你走前面，包袱我拿，是不是？你是佛，我是阿罗汉。他就说，哦，加厚康，他一有所得了啊，一有这个虚名分别了，他老师就这样，你到后去，包袱给你拿。这就是但看发心。但看发心，所以我们经常讲啊，大圣的不共法不在于你修哪一个方法，而但看什么，你对菩提心这件事情能不能够见性，能不能见性，见这一种因缘的菩提心的必要啊，必要不共之法就在这里，而不在方法的本身，而不在方法的本身，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事实求不思相，不依不异，非常非无常，非有非无，如是等如彼布施，这个是指前面卷十一哈，这边不妨注明一下，就是卷十一讲谈般若波罗蜜相里面呢会有详细说，那你要知道怎么样修一度而能够具足六度，那你就要请看每一度每一度的前面的一种广说相啊。那么因布施而得实相，通达什么？通达一切法也是如是，这叫做三轮体空的布施，以无自物心而行于布施。这种布施可以因为你行布施度呢，得证什么？般若波罗蜜。所以不是只是修布施这件事情，你必须以布施这件事情怎么样？了知坚贪，无有法可以取，无有法可以舍，了解一切法的诸法实相，这样子才能够因布施得般若波罗蜜。如果你没有这种心，你没有办法以得证增长广大菩提心这样子的依止啊，见一切法的实相不依不异，非常非无常，非有非无，离一切的分别相啊，离一切的分别相，以无所得心来调柔你自己的，调柔你自己的这种身心的依止，这样子你修布施度就可以怎么样？随时别行般若波罗蜜啊，所以修一度就是般若啊，修任何一度都是般若，乃至于广说底下每一个都是这个意思。那第二个，以四罗波罗蜜来说，或有持戒，不恼众生，心无有悔。可是呢，若取相生着，那个相是什么相？罪不罪相啊？有罪相，有不罪相，就是说你自己因为持戒精严嘛，于是你会看到众生，乃至于看到别人有持戒，有不持戒，种种的差别相。如果你见到外人因为你自己持戒升起我相不自知，又见到别人有罪相有不罪相，起了什么？起了正敬之心，起了正敬之心。世人虽先不称众生，但是呢于什么？于戒法，于法，请加一个字，于戒法有正爱心故，表示什么？表示法执犹在，对不对？对于这个法执犹在，你不了解戒法是为了让自己怎么样 赦受在安忍的状况底下，对不对？不生罪的因缘，是不生罪的因缘，这是你自己要升起的功德，而不应当以这个法来怎么样框套别人，见有犯罪的众生，对不对？见自己是行戒精严的相，由此呢，你就怎么样分别众生与你的行功德有差别，有自亦有他，法执不破，我执也没有破，由此怎么样依着此罗波罗蜜得证般若，这是不可得的。乃至于无上菩提是不舍一切众生，你不因为这一个众生破戒了，你就诅咒他会向三恶道，没有这种罪不罪的众生相，要离一切罪不罪不可得，离一切的正爱心，离一切正爱心才是正观众生相，对不对？要悲悯众生，都令众生要能够得度都有恐不及了，还会见到有破戒的众生，这是违背般若的形象。所以是故，若欲不恼众生，当行什么？诸法平等。所以呢，在戒波罗蜜才会说罪不罪不可得，对不对？你能够观到罪不罪不可得，不以犯戒不犯戒来分别众生的种种六道受报的形象，你毕竟都要怎么样度一些众生到边境，这是你的心，不忘这个本心，何来罪不罪的形象？没有罪不罪的形象，不是说有犯罪没有犯罪，不是破戒法的形象，是破有犯罪的众生必下三恶道，对不对？这个有这个持戒的今年能够得生人天，你见六道形象种种差别，去分别众生的种性，这种是违背菩提心的。啊，菩提心则是悲悯一切众生常当与乐，见一切众生犯罪了，你就感恩他用自己下三恶道的因缘怎么样警惕你要持戒，对不对？用这样子感恩众生，不是他的因缘，你自己对于犯戒的过患不能够如实知，用这样子的不见众生的差别，但见什么？但见自己的增上益要，增上佛法的功德，也依悲悯众生常当与乐的心来安住，于是呢才说罪不罪不可得，不是说戒法不分罪不罪，那就是怎么样糊涂嘛，对不对？糊涂，戒还是戒，你持戒就是无罪，你犯戒就是有罪，这还是很清楚的。可是毕竟要度一切众生，承受一切佛法，于是我不在罪不罪的形象上分别众生，可度不可度，见一切众生不舍他可得度的佛性，这个叫做般若，这个叫做正等菩提的正愿，有这个正愿，一切的形象都跟般若相应，都跟般若相应。若分别是罪是无罪，则非行死罗波罗蜜，只是你个人持戒而已啊。何以故？正罪而爱不罪，心则自高，对不对？表示说戒是守得不错，用这样自高的心还堕恼众生道中，你这样子还让众生触恼，还让众生触恼，所以你怎么样能够持戒精严，又让众生知道你不居啊，你不居高，用这样子的平等心调柔众生，调柔众生。是故菩萨观罪者不罪者，多一个字，不可得。不可得什么？不可得心所依止于这种相升起的正爱心。所谓观罪不罪不可得，不是罪法跟不罪法可不可得，而是依罪跟不罪的形象，不要再升起正爱的心，去正不罪啊，爱啊，正罪而爱不罪，对不对？你去升起正爱心，但除正爱不除法啊，但除正爱不除罪不罪法，罪不罪法形象宛然，对不对？依因缘成就，不破坏业果，同时见因果实有，也同时看什么？一切法无生，一切法无生。为什么无生？因为他的本愿力故，本愿力故要度一切众生，承受一切佛法，哪有边际想？他不过是暂时所现的相，暂时所现的相，你怎么可以有决定性可得呢？对不对？怎么有决定性得度的因缘，不得度的因缘？只是先与后而已，先与后者，你就不能以定名定性来去看你现在的现象啊。于是呢，以无决定性来观一切法毕竟空，用这样子的心你去持戒的话呢，你就可以怎么样得般若波罗蜜。所以如是观者，是为但行死罗波罗蜜，得般若波罗蜜。这个也是很重要的。那当然详细呢，也请看前面的 使徒波罗蜜那一章。底下这段文呢，把后面的几度啊合在一块哈。菩萨作是念，菩萨作是念，若不得法忍，则不能常忍啊。昨天这个郑老师也有讲到法忍这个事情，法忍是认识到法的实相，对不对？在法上生觉，在法上生觉，知道无所忍，所以才能够常忍。否则呢，你的忍耐就怎么样？强忍，强忍者就怎么样？有限啊，你就会忍一二，第三次再犯的话，你的歇斯底里就犯了。这就是强忍、强压、石头压脚的方式，不能够确认诸法的实相啊，不能确认诸法的实相啊，这样就不能够常忍。一切众生未有逼迫能忍，就说你要去观察众生，每一个众生都要怎么样？都要离苦得乐，每个人都不知道他自己犯造业了，所以呢，他不知自己的罪因缘故啊，于是呢，会现什么？现所谓的逼迫相。所以你知道他不是有意，如果他知道这样子会得罪因缘，他会这样做吗？他不了自心故，所以呢，你升起的心只有悲悯的心，因为有悲悯的心，所以你才能够忍众生的逼恼，这才能够升起什么生忍。这边是讲生忍啊，依此这样的观，才可以了知一切众生未有逼迫相，于是才能够怎么样能忍。那个忍旁边写一下生忍，生忍。生忍者是忍一切众生的逼恼相啊，你就不会觉得众生是故意跟你自己作怪的啊，刚强难化啊，得度不得度，种种的差别啊，苦来切矣则不能忍。如果你有这样子的强忍之相呢，如果有再增盛的苦出现的时候，就苦来切矣，切就是切夫，如果有切夫之苦现的时候呢，你就不能忍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总是在觉得说我在忍众生的逼恼，你还见众生有逼恼相，而不见一切的众生其实都是什么，都是依于离苦得乐的心，但是不见自己造罪的因缘，所以才会有逼恼相会现前。你不见这样的实相，于是你用强忍的心，当你更进一步，众生在逼迫你切肤生苦的时候呢，你就不能忍了。譬如求胃胀苦而救食苦，就像是很多人啊，被很多的事折磨啊，被很多这种棍子打，你为了怕什么？怕棍子打，于是呢，你就引颈自杀，杀而食苦，苦过于什么？超过于藏求之苦，对不对？可是有些人笨，笨到什么？笨到会求死而避什么？避行藏，避行藏。所有一切的苦，如果不令你自己死缘现前，它就是一种，它就是一种教化的功德。你只要忍得过，你只要在这个地方见有功德，你能够身心起力量，你就可以得智慧，你就会得智慧。可是有人呢，就见这个相而不得出离，在这个地方越想越苦，乃至于呢以死救苦，不知道死是大苦，不知道死是大苦，以大苦来怎么样换小苦，而不在小苦向上得智慧而增上。所以呢，由此之故，以此因缘当生法忍。要观什么？要观无有达者、骂者、亦无受者。但从什么？但从先世颠倒果报因缘故，名为受，故名为作，也如此这般。用舌因缘来观察，这一切都是有因有缘，对不对？有因有缘。我今天行菩萨道，本当无所求，都应当以行慈悲喜舍的缘故呢，常布施一切的内外财给一切众生。今天他来触恼于我，就等于来要回他过去的怎么样债，我常行持就应当要怎么样给予了，何况他亲自来取讨。于是你但观因缘，就不会有什么受苦跟作苦的心。所以事实不分别一切，是名世人。那个世人就是观一切的因缘，知道一切是有因有缘的，于是呢，在这边呢不生触恼之心啊，不生触恼之心啊，有恩报恩啊，别人来取讨，本当就应当要给，这些都是呢，都是应当要去确认啊，合于因果的道理。你能够正观缘起，对这件事情就没有作者跟受者。如果但看啊无量事，大家生生死死互相怎么样逼恼，你今天是受者， 前世又是作者，你又怎么说呢？所以呢，所有这一切恩亲呢、冤亲呢，其实是平等相。为什么呢？这种都是无常变化的。此事是恩呢、令你早解脱这个报身呢、快一点到你善根所报的天道，或者是呢到净土去，也不是一件坏的因缘。所以由此故呢，所有一切的相都不见得有真实短见所见的差别。所以呢，法忍者深入一切法毕竟空，是名为法忍。是名为法忍。这个法忍应当是指无生法忍，请加一个字。所以呢，前面呢见无有众生的逼恼，这叫生忍，对不对？那么以世忍，那个是法忍，一般我们讲所得法忍。而这边讲的法忍要加两个字，无生法忍。一般讲忍入不容命有三分。三分，我再断一下句哈，说前面的倒数一二三四五行啊，菩萨作是念：若不得法忍，则不能常忍；一切众生未有逼迫能忍，苦来切矣，则不能忍。这段是生忍。如果以一切十二支因缘来观察呢，以是因缘故，当生法忍，无有打者、骂者，亦无受者，对不对？以先是颠倒果报因缘故有受，事实不分别，是名世人。这个其实叫做法忍，就叫法忍。那么真正的法忍是什么呢？深入一切法毕竟空，这个呢要加两个字，无生法忍。观一切法毕竟空，一切法毕竟无生，无生哪有什么？哪有受者？哪有作者？这样子来观察，叫做无生法忍。得是无生法忍，常不复嗔恼众生。这种无生法忍的相应会，就叫做什么？就叫做行于忍辱波罗蜜而得显般若波罗蜜的功德。所以呢，这种法忍的相应会就是般若波罗蜜。这边呢是在讲忍辱即般若，忍辱即般若，这是第三支。底下呢讲第四支精进般若蜜。精进常在一切善法中能成就一切的善法，一切的善法当然就是无贪无嗔无痴这三善根嘛。若智慧筹量分别一切法，通达法性毕竟空，加三个字，通达一切法性毕竟空，就一切诸法的法相当体呢是毕竟空的。事实精进铸成智慧，是故呢在一切法上呢精进行修，一切的修德显般若的性德。又知精进实相离身心，离身心的造作如实不动，如是精进就能够生什么？生般若波罗蜜，如是这样子行精进般若蜜，就能够移于无相得证般若波罗蜜。而知道于精进如幻如梦，虚狂非实，是故不说。于精进者，就是一切造恶造善，造恶造善在六道当中呢受诸轮回，这个种精进，这种精进是如幻如梦。也真实观察精进实相无相，身心其实是什么？如实不动。见一切法无相，见一切法非相，才是由精进能生般若波罗蜜的关键。由精进的有相，知道一切的有相，通达诸法性是无相，是不可得的。由毕竟空的正量而能生般若波罗蜜。那么于一切白法、恶法、六道功德以及罪福，一切如幻如梦，都是虚狂不实的精进相，是故不说了，只有能证无相毕竟空般若的法，这种才是真正的精进般若蜜。由这个精进般若蜜能生般若，这是讲精进度。接着呢讲禅定般若这两支。若身心色念，身心色念，身心则就是第一地的，以第一地为所缘，正念在前，这样子修禅，其实禅跟般若是其实是不二的。于此之故，能如实见诸法实相，诸法实相则不可以见闻念之能得，知道离一切见闻觉知分别所见，分别所见，何以故？六情六尘皆是虚狂因缘的果报相，世中所知所见。所知者其实是能知，所见者就是所知相，所知相皆是虚狂，是虚狂知都不可信，所可信者唯有诸佛于阿僧祇劫所得 无二字所显的实相智慧。以这种智慧，一禅定，心一静，观达诸法毕竟空，能够证诸法的实相。这种禅定会生般若波罗蜜。所以真正佛的禅定是以第一谛啊，以第一谛无二所显的智慧所行的无分别境为所缘，这种禅定其实就是般若波罗蜜。我想这个我们常说了啊，或有离五波罗蜜，但怎么样？后面呢，其实行一切的法行啊。那这边呢，只举出什么闻、读、诵、思维，只有这五个。那般若经跟法华经常说无法行，我们常常说是书写、受持、读、诵、为人解说啊，书写、受持、读、诵、为人解说。那当然不只是如此啊，中间还有包括十法行啊，比如说批读啊、讽诵啊，这些都在十法行之内啊。那么这边中间呢，当然是包括的闻思修了啊。你看哈，但闻啊，但闻读。啊，但闻读诵，这是闻慧；思维是思慧。啊，依闻思的功德之良，啊，通达诸法实相。那通达必须在哪里通达？一定要在修三摩地当中通达。所以，请在通达诸法实相那个通达的旁边呢，要写修三摩地，这才就成就闻思修三慧。依止于闻思修三慧与三摩地心，通达能所不可得。证一切法毕竟空，见诸法实相，是方便智中。这个方便智是以方便力修禅波罗蜜啊，以方便智修禅波罗蜜中怎么样？不求果啊，不求禅定所生的果，于是呢得证般若。所以他说是方便智中生般若波罗蜜。所以你看啊，纵使不修什么，纵使不修前五波罗蜜，你就是行十法行或无法行，在四修上就是依止于闻思修。闻思修是一切什么方便智，用方便智一样可以生出什么般若波罗蜜。所以一切法是佛法的道理就在这里，不只是前面的五度能生般若，乃至于十法行啊，乃至于十法行，你只要受持读诵为人解说，依止于闻思修三会增上一要，于一切法以无所得调柔身心，这样也如实会升起般若的智慧。何况或从二或从三或从四个波罗蜜的相上能生般若呢？对不对？施法行的方便智都可以生般若了，何况前面或一或二或三或四都可以得生般若波罗蜜。如闻说一谛而成道果，也有人闻二谛、闻三谛、闻四谛而可以成道果的，那就是依止于个人的善根啊，个人的善根种性有差别，所以呢你听闻佛法就有方便广狭的不同。比如说了有人与苦谛多惑，惑就是不解，有障碍，就是不能够见什么世间的苦谛的实相啊，就怪罪说佛故意呢把世间说的这么苦，我觉得世间不苦嘛，对不对？还有乐可得，那么这种不见苦有惑障者，为说苦谛而得道，那么于极谛、灭谛、道谛也是如此啊。像毗湿佛智慧很殊胜的，他也怎么样？不依道谛，对不对？直接闻思苦集极谛，就见由世间的缘起相即证灭谛，对不对？根本不透过道谛的行修之地，一样可以证得毗湿佛果。所以这都是依着个人的智慧善根缘故，所以没有方便法的高低。那么或有一些人是对于四谛都有障碍的，都不了的啊，所以呢这种人要为说四谛而得道啊，为说四谛才有办法能够证到涅槃的彼岸，得到那个道就是道相涅槃。如佛与比丘，佛喻比丘啊，就像佛在经中呢告诉比丘说，汝若能断贪欲，我保汝得阿那含道。阿那含是三果，各位知道三果是依照出果是断三劫，对不对？三劫是身见劫，对不对？戒禁取以及呢疑劫。那呢到了二果是薄贪嗔，到了三果要断贪嗔，而贪嗔二法嗔依贪起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有贪故 而生起了为顺，生起了相为相，于是你为生嗔嘛。所以呢，嗔又依止于贪。所以呢，佛在经上就说，我就告诉你，如果你有办法断贪，超越欲贪的话，我就保你能够证三果，保你能够证三果。那当然了，那你依照次第行修，也知道阿耨含是毕竟离欲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依法就断一切法啊，这个是以依色多的形象。若断贪欲，如果没有贪欲，何来嗔恚，何来无明的愚痴，对不对？所以慧痴一断啊，因为贪是爱取的根本所依啊，爱取的根本所依。如果贪根断，慧痴就不起了，因为所有这些贪嗔痴三毒是互相关带的，是互相呢辗转相因的。所以你断一个，没有另外一法可以安立。所以六波罗蜜也是如是。所以呢，未破多间贪，因为呢欲界的凡夫佛，就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为我们说法，我们是欲界的凡夫的缘故呢，所以呢间贪多，间贪多，我们又堪忍间贪而不知实相，所以呢不求出离，所以呢佛常为我们多说什么离间贪的法。那离间贪法以大乘不共般若来说的话呢，就教导我们依止于布施法，对不对？就可以度掉间贪，间贪能破，六度全修，六度全修。所以你看金刚经就但说一度，哪一度？布施度。依布施度就摄尽六度，是因此缘故。如果能依布施度了间贪，间贪若得超越远离，六度全部能够摄受。所以呢，当知余恶已破，余恶者就是持戒度所破的恶行，对不对？这个忍怒度所破的嗔恚啊，精进度所破的懈怠，禅定度所破的这个散乱，以及般若度所破的愚痴，一概都破了。为什么？一切都以爱取根本为因缘，对不对？只要爱取心兼贪法一破，一切恶不善法全部都破了。啊，未破杂恶故，杂恶故就是增胜之法啊，故据说六度啊，所以其实一度就够了。如果你能够以无住心行于布施，就可以得什么金刚般若波罗蜜，对不对？就可以体现金刚般若波罗蜜。但是呢，有一些个人增胜的恶不善法的随眠种子的形象，依着种种的形象差别故呢，广说有六度。这是依着种种形象故说六度，是故或一个一个去行六度啊，行六度的个别法，或者呢合行六度啊，或者合行六度都可以。普为一切人故说六波罗蜜，非为一人。同样的道理，这句话也可以说普为一切种说一切法，对不对？不说一法。如果你只依法，这一法呢能修就得度，不能修就不得度，这样对众生有所减责，非无上正等菩提正愿之所摄。所以呢，要普为一切众生心的种种障碍形象的差别，因为病有种种，所以药有无量，为尽无量之药，所以必须要修尽一切因缘的究竟边际，不自己设限。这种无上菩提是得证最殊胜涅槃的资料，能够成熟一切佛法，得度一切的众生，这样子的菩提正愿为依止，一切法以这样的因缘而施舍，以这样因缘为施舍，而不是说哪一法跟哪一法有所分别。这是呢广说什么随时别行这一项啊，这是广说随时别行这一项。好，到这边呢又是一个段落，底下呢又是要立般若而悯般若的相啊，所以底下呢用不行不得，以无着心行，行无所行，以无所得为德，随俗而行，又开作什么五小科啊，五小科。我一段一段跟各位学长报告，请看第四行复次这一段。这一段呢请在天上面呢写不行不得。复次，若菩萨不行一切法，不得一切法故，得般若波罗蜜。所以则何？诸行皆虚妄不实，或境有过，或缘有过。这看不懂，对不对？底下就解释了，如不善法，境有过啊，境有过罪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们常常亲近不善之法，这是有过罪的。 对不对？所以你不能去分别诸法，说一定要亲近，一定要远离。那看你要亲近什么，远离什么。如果你亲近一切的不善法，这是有过罪的。那么善法啊，善法，如果你远离了，这也是有过罪的。所以他，你看啊、哦，说善法酒后变异，酒后变异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善法，你行善久了，久了，久了，久了，你就麻痹了嘛，你就麻痹了，对善法也没有什么，也没有什么觉观啊，也不生觉性啊。如果你善法行久以后呢，觉性不生，于善法不生觉，善法也是妄法。所以他说，浊者能生忧苦，是原有过罪，是原有过罪。你远离一切善法的因缘，这是有过罪的。比如美食恶食，具有杂毒啊，具有杂毒，意思就是说嘛，会让我们的身心呢四大啊，四大会生种种的什么，会生种种的过患。食恶食，立刻就会不适悦，对不对？这容易知道它的过患。美食刚刚吃的时候还不错，所以他说即食甘悦，酒后俱夺命故，俱夺命故啊。所以呢，吃久了以后呢，你还是一样偏食嘛，你偏吃这一样东西，你四大一样会回归不调的相。那不调相故呢，你就会升起种种的病因缘，乃至于死的因缘。所以呢，恶食美食，恶不应食，都不应当太过于依赖。善恶诸行亦皆如是，这指的是罪福六道的因缘啊。这边所表的是六道里面行善行恶，恶行下三恶道固然是有过患的。你行善，你行善而不知远，你还用有浊之心行善法，得生人天，毕竟也是无常变坏，对不对？这个最后还是怎么样，即生即时生月久易怎么样变异，所以这也是一个变异无常之法。所以呢，你应当要知道善恶都应当不浊，应当不浊。你不应当以什么样子的法说这样子是行圣道，你要把圣道的形象也怎么样，也无决定性可得，用这样子来遣除自己对于善行恶行的分别之见。随着因缘的不同，善行恶行各有不同的戒说。如果你一定要执着怎么样做才是对的，才是行圣道的相，这一种执着，这种执着就是有行有德，跟般若不行不得的法要刚好相违，刚好相违。因为呢，你执着这样是善，那样子是恶，你如果不能够以无浊心去行善法的话，你坚持这样是善，初初是善，久后就不生善啊，久后就不生善。那天我听到一个法师讲，他说就像你包尿布啦，小朋友的时候你帮他 包尿布，对不对？一包换尿布之后呢，他屁股清爽了，就会怎么样，转体为笑。等到他二十岁，你帮他换尿布吗？啊，我来帮你嘘嘘，我来帮尿布，羞都羞死了，他还会爱你这个父母替他做这个事情吗？你以此为善，如果坚持不舍，毕竟生恶，毕竟生恶。啊，他就讲这个例子，我觉得也很好玩。这是告诉你，善没有决定性。要告诉我，其实是这样。你如果坚持某一种形象是善，那生浊生浊就违背般若啊。你要以法空智烁烁的去怎么样断自己的我执法执，这才是真正能够行菩萨道的关键啊。所以要随时啊，随时去依着因缘啊，去调整自己的身心恶行。那么再来呢，是问曰。若尔者，佛何以说三行？什么梵行啊、天行啊、圣行这三者？那么答曰：行无形故，名为圣行。啊，行无形故，那么行无形者，就是约前面的不行不得而说的。啊，行而无所行，其实以三轮体空来正观无我无众生，这个叫做圣行。这是圣自正圣智者，以无分别心。啊，行一切的善法，断一切的恶法，饶一切众生，这个叫做圣行。何以故？一切圣行中不离什么？三悉陀门。三悉陀门者指的是空、无相、无作。所以他虽然做一切法，可是呢，无我无我所，所以呢，也相应无作智。啊，以无作智，他不会认为我在行，有谁被我度，没有这样子的三轮不空的相，所以呢，跟三悉陀门相应。所以呢，圣行行而无形，这是讲圣行虽然也是行，但是呢它跟无作相应。 泛行天行，这都是修十善啊，或者是慈悲喜舍。泛行是修慈悲喜舍，天行呢是修五戒十善，这是修天行。用这样子呢，就取六道众生的因相，故生种种行。虽行时无过，你这样子修慈悲喜舍，这样子修五戒十善，在做的时候，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其实是没有过罪的。可是呢，后皆有失，为什么？报必当尽嘛，对不对？当报尽之后，你的恶种之现，一样堕苦道，一样堕苦道。所以呢，后皆有失是这个意思。又及今求实，皆是虚妄。你以为修梵行、修天行这种行修因缘是真实有功德的，这种有所得的心毕竟是虚妄。那么入三贤位乃至于入地的菩萨，以无着心来行天行、行梵行。你看，我们常常也在这个般若经论当中呢说，你说也一样要怎么样，用慈悲喜舍四无量心的嘛，来放宽自己的心量，对不对？也一样要修五戒十善，这些人天善法，一切的三贤位的这个行道者，一切入地的菩萨都也一样修这个心。可是他们不从在哪里？以无着心行，以无着心行，请在这四个字拿到天这边来啊，以无着心行，行一切法无着。无着什么？无我无我所，不以有我所对法有决定之见，依此来做行业因缘啊，这样子呢则无咎。如果你能够远离这一切的恶执，就无有啊，无有过患啊，无有过患。若能如是啊，若能如是，行无行法啊，这又是提出一个行无行法。行无行法者，就是《金刚经》所谓的以无所住心行嘛，对不对？就跟前面其实一样的啊，不同的措辞而已。若能如是行无行法，无行法就是无所住而行一切法。这就是无形行无形法，这样子的话呢，你以一切法无所得来调柔身心，调柔身心，对不对？但随因缘而不有我所啊，以有所得心这样子来修。所以呢，离远降灰，远离一切的颠倒虚妄烦恼，毕竟不生，烦恼毕竟不生。如虚空清净故，得诸法实相，以无所得为德。你要又提出一个以无所得为德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在行业因缘根本不以我所以决定之见行于诸法，所以他以无所得调柔身心，以这样子无所得为德故呢，就只是为了怎么样，看破一切的实相，放下一切造作的因果事，于因果当中不以时有生时有灭来有作者有受者，以及有行修诸法三轮不空来行修一切的善不善法。所以他说如无所得般若中说，就前面呢讲无所得那一段里面已经讲过了，底下的就引经证一段话，他说色等法非以空故空，空前面的第一个以空观，不是以空观来观察，所以一切法才变成空的，才破坏令空，不是以空观故意把它看作空的。同样不净观也不是故意用不清净的观点看一些法的不清净相，故意令它升起厌离心，这个不是目的。因为呢，一切法本来就不可爱着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以为清洗沐浴灌花可以令相生清净，你不见实相，所以呢才要你观不净。不净是实相，不是说有一个不净观故意这样的观要你升起厌离心。不净观不是要你生厌离心，不净观是要你生清净心，对不对？净观也不是告诉你哦，我的身很庄严，那升起说我就是佛的佛慢，也不是这个。清净只是告诉你你要怎么样勇猛加行啊，不生有所得的心，这样子。所以呢，一切法都是要令心清净的方便法啊。所以如果你讲染，你就留了一个染的印象；说清净，你就留一个清净的印象，这都是以有所得心。你于名言相上呢，生有生非有，生清净生染浊，生起一种生灭增减的心，这就是自心妄执。所以要知道修空观不是以故意用空的理论之见 来破一切法令空的，而是一切法本就是因缘。除了因缘之外，因缘又一直不断的生灭，生灭本是无住，哪有一个名字所说的那一法呢？对不对？除开因缘，哪有别生种相的那个名字之法？名字之法毕竟不生。所以呢，破的是看到片剂所之相是法而空啊，不是借着因缘观它的空的啊，不是因为有条件所以它故意空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本来它从此因缘生因缘灭，那个名字之法法尔常空，要这样子去理解啊，否则呢就会呢破一切世间的因缘相。说色等，这当然包括五蕴的，色受想行识主要佛所讲的法，一切都以五蕴的生灭实相啊，生命实相为主。所以无蕴等法不是以空观来观破它而故空的，从本以来它的性常自空，性常自空。所以呢，无蕴等法不是以智慧不及故无所得故，从本以来常自无所得。所以呢，你当你观一切法性空的时候呢，就不要破因破果了。因果本来就是相续流转啊，没有一个我在里面流转，所以它根本从始至终无所得，没有生也没有灭，不生不灭本来就是它的实相啊，不是去破因破果，因自是因，果是果，因果相属，还有待明年去让它怎么样细属于你自己的执着见底下。所以这都是名言分别生心的，不是有因有缘，无因无缘，有生无生，有染无染，有净无净，种种的分别相，要离一切的名言分别啊，名言分别，但怎么样，但破自己的分别，对不对？令所见清净，能观的心也清净，用这样的修养去行一切的事，去行一切的事，这种修养叫做无所住心，行一切的事都是依止于无我无我所，修一切的什么众生成佛的因缘。是故不应问行几个波罗蜜能得般若，一直告诉我们，不是说你读几本经能够见性，对不对？见不见性但看你用心，你用心正确啊，依四句偈一样开悟啊，到时候一句无也一样开悟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不是说依着什么样子的法才能够开悟，才能够得到圣道，这都是这样分别。所以诸佛怜悯众生故，随俗故说啊，随时故说行，行是修行，这是世俗安利，非第一。所以呢，请在天那个地方写的随俗故说啊，随俗故说这段。是非常重要，所以有所说法毕竟都是什么世俗地，没有一个是第一地，第一地不可以名言安利，不可以心分别啊，不可以心分别，不可以形象论高低，这些都不是第一，第一唯有无分别智所行的圣意可说啊，一切的世俗安利都是方便啊，都是方便，也依着方便清净所缘之后，自证境界就是什么？就是第一，就是第一。所以也不离世俗地的安利，得证第一。常常就这样子，不离两边而这样子说，好像看起来很矛盾的法。各位一定要知道，空是空，片剂所执的分别执着，对不对？得是什么？得无所得，无所得者是告诉我们，因缘只是因缘，没有名执之法。所以呢，无生无灭。指的是片剂所之相，所以一切法就是缘起的相续，是不是？所以但在缘起相续上善用其心，善用其心怎么样善用？无所得而但为众生故，悲悯众生，随俗故行，随俗故行者不依我所故行，不依法之见故行，不依决定性故行，离一切的颠倒分别，但行圣意，你行一切的事但看因缘，对不对？但看因缘，绝对没有啊，绝对没有，一定要怎么样，不一定要怎么样的一种分别心。你这种分别心，就可以生出极端慈悲的功德力。以这种功德力，才算是行般若。不以这种功德，不算是行般若。 不论不是一种知见，不是一种命题，不是一种论述，离开知见，离开知见的高下，叫做圣义。问曰：若无所得，无所行，行者何以求之？啊，何以求之？啊，这段文也很重要哈，算是一个总结了。答曰：无所得有两种，一者世间有欲求，但是你求不到，欲有所求，但是什么不可得？啊，求不得，啊，不如意故，这种叫做无所得。你立一个目标，最后去呢没办法得到，这个呢叫做无所得。可是呢，佛不是说这种无所得，不是告诉你讲，哎呀，成就圣道，要成就涅槃，到了那里之后跟你讲说无圣道可得，无涅槃可得。从一开始用般若经就跟你讲，一切的法都是给你一个主障，都是给你一个方便的依止，对不对？依着这个依止，你要跳跃，你要超越你的障碍，对不对？离了你对一切分别的系缚，你得证彼岸的实相，自然你就知道这是有还是无。所以一切的有无都只是名字的分别相，不要在这个时候去论有论无，啊，但看啊，但在因缘相上怎么样？以底下的诸法实相的智慧，啊，他说二者，诸法实相中决定相不可得。你看还是这三个字，前面讲啊决定之心不可得，这边讲决定相不可得，指的是形象，啊，指的是形象。决定相不可得，故名无所得。并不是说啊，我修禅好，我修般若好，哪一种法都是一种相，但是不是只有这种相可以得，也不是只有那种相可以得，对不对？那看你的病是什么啊。所以昨天这个郑老师也讲到啊，如果有些人啊情性重，对不对？情性重，适合从有法，适合用念佛，适合用极高的宗教情操来怎么样处理一切娑婆的世界的欲贪系缚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这个人理性啊，理性 喜欢以自力来超越一切的系缚，那你这个人修禅好，因为你习惯不依止一切的法，那你适合由空中入。如果你习惯以分析一切的相而得无所得，你可以这样子经过一番的思维苦思之后呢，依着分析而得证一切法无所得，你这样子能够说哦，原来实相是如此，那你适合修唯识，这是他昨天的说法。所以呢，其实都是随着跟你根性，对不对？那么三乘之道啊，三系啊，大乘三系，何来哪一个高下之分啊？何来哪个高下之分？所以呢，如果你离开众生的根基，没有第一义的理，没有第一的义。所以呢，诸法实相中决定相不可得，故名无所得。不是说没有形象，没有种种的形象，没有种种的方便，没有种种的行修次第，也不是这个意思啊。非无有福德，无有智慧，可以增益善根。所以一切的福德，像这个布施度，像戒度，像忍辱度，是修福德；像精进，像这个禅定，像智慧，这三度呢是修什么？修智慧。这些呢都是增益善根，都是治病之法。如凡夫人分别世间法故有所得，依着世俗名言假安利，说有说无有，才说有所得无所得，实际上一切只是令一切法怎么样证涅槃的实相。涅槃实相无生亦无灭，哪有所得不可得这样的分别？所以呢，得啊，分别世间法，世间法是名字法，请旁边写一下哈，分别一切的名字法施设故有所得，而诸善功德也是如是。善功德指的是六度啦，四念处啦，乃至于用名言法所施设的一切方便的法门呢。所以呢，所有一切法说有所得，是依着什么？随世间心故说有所得，而诸佛心中则无所得，对不对？无病哪有药，对不对？有病故有药。所以有所得是依世间心，依一切分别心而有施设，随俗施设故有所得，而诸佛心中则无所得。所无所得者是自己的般若的修养，而行处必于什么？必于世俗啊，而安利一切的方便。是此呢，在此略说般若波啊，般若蜜意啊，后当广说。后当广说时，则只是全部的六百卷般若，乃至于后面从十八卷以后到后面初品以后，所有一切三十品的大品般若经，都在说这个意思。 啊，都在说这个意思。啊，赶快车，差五分钟，把大智论勉强这样说完。那么其实应当还要花点时间再做一个全文的整理哈，那时间是不够了，我们年后啊，就是一月八号吧，啊，一月八号回来哈，再来看。自己呢，我想我们随文已经帮各位简单的科解，你自己回去啊，自己也要稍微把理路啊顺一顺。那我们一月八号来，我会在白板呢把整个卷十八啊，卷十八的科分啊，做一个我个人的这个图解，给各位做一个总词。那你们自己应该要好好的有一些重点的文段哈，重点的文段自己要把它稍微整理，要反复的去思维啊，反复的去思维。那么所以一月八号应当要做两件事。第一件事情呢，就是把这个十八卷的科解简单的说明，做个节前。然后呢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送啊，十六会的卷593啊，所以各位要把这个十六会的文带来。那么我们已经请各位一定要先读过了哈，你自己先读过，先标豆。那么的确是难，我真的看给自己找麻烦啊，里面的文真的是有一点难，不是有点难，很难的，真的是很难，每一段都难，还不是有一段不难的。就我们就一起努力学习哈，试试看我们能够学多少是多少。